谢谢吴长老。好的，我现在先分享一下屏幕。等一下啊。可以看到了哈，谢谢教会能够给我机会在今天能够在大学城的教会能够分享信息。然后吴长老在之前呢，突然发一短信告诉我说，哎，好像你只是几个月前曾经来过一次，你应该再介绍一下自己。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找了一张照片，我们的全家福，这是几大概是5年前吧，6年前的照片吧，对。我有妻子，我跟我妻子是07年结婚，然后呢，我们结婚大概有12年了，对，是12年了。然后我们有2个孩子，现在孩子呢，女孩的话，女儿是10岁，然后呢，男孩是8岁，对，所以我现在在西南神学院读书。那我之前呢，既然是在大学城嘛，我就跟大学城联系起来。我之前其实是可以这么，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是因为 College Station NM 所派出去的宣教士，在我的大学当中，在我国内读的大学当中，然后传福音，后来信主的。那后来呢，我也在着他们的影响下，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全时间服侍。那我是97年读大学，然后01年服侍。那我开始的时候就有做校园施工，然后也做一些差派施工，后来也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支堂啊，一起做一些教会的方面的施工。那2年前的时候，我们全家我们就觉得神可能呼召我们要停一停这个时间可能我到了中年危机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呼召我们去可能停下我们现有的施工，然后来美国读书。所以呢，现在。我跟我妻子还有孩子，我们在西南神学院读书，这是我读神学院的2年的时间。好的，我们先做一个，在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先做一个祷告吧，然后我可以预备大家的心。主要感谢你，真的是带领我们有这样一个敬拜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境是什么？因为我们真是这样是一个特殊的敬拜，这样特殊敬拜，我们可能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身在不同的地方，在家里通过网络的形式来去敬拜你。有时候我们可能，呼求主啊，这样的情况要到几时呢？我们何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一起来口唱心和的来去敬拜你，一起来大声的去赞美你，一起来去集体的来去拥抱你？我们何时才能够真的是？不是受到这样距离的这样的一个限制，而是能够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一起来去敬拜你。但我知道主，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都有你的美意。我也知道主，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都要告诉我们，你是那永不停止做工的主，你是那真实的主。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都不会加我们困难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主啊，我依然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你在这个时间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相信，虽然我们身居各地，但主，你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做工，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使我们彼此心灵合一，口唱心和的来去敬拜你，是吧？求你特别的恩膏孩子的口，在下面一旦分享的时候，求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去运行，使我们真的是，当我们听到某一句话，当我们看到某一个场景，我们能够。真的是，从内心里头去回应主你的带领，主啊，求你圣灵亲自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有机会来这里去分享信息。那我今天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名字叫做活出呼召。我刚刚听教会的弟兄说。我们可能弟兄姐妹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是在查考这个以弗所书。今天我所分享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3节。那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那在1787年，不是1787年，在1787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轻的英国的下议院议员，他在家中呢就是在研究文件。他个子不是很高，然后呢他体格瘦弱。 他鼻子，因为他鼻子比较长，所以呢，有人会称他为丑陋的矮子。那他当时呢，正在准备废除奴隶的买卖的议案。在当时整个英国的这个气氛是什么样子呢？就他们都认为奴隶交易虽然不是那么光彩，但确实是一个必要的制度。因为如果废除这个制度的话，那英国的经济将会立刻的崩塌。但是，这位议员他在研究之后，他得出了一个清晰而痛苦的一个结论，他就分享到说，他说，哇，如奴隶交易如此的庞大且邪恶无可救药。于是，在1787年的10月28日，他在他的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他说：“全能的神在我面前放下两个伟大的目标，废除奴隶交易以及改变道德风气。”我想大家都可能会猜到，这就是这个英国的废奴的先驱威伯福斯的一个故事。那我今天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不是他这段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为什么威伯福斯会选择这样一个职业来作为他一生的职业。那威伯福斯实际上是在1785年，他25岁的时候，在大觉醒运动当中去信主的。那当他信主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他当时是在神面前痛哭流涕悔改。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我要放弃我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我要放弃政治，我要投身于宣教，因为他觉得属灵的事情比世俗的事情更重要。”就在他不断的去祷告当中的时候，另外一位牧师，也就是约翰牛顿《奇异恩典》的这首歌的作者，他自己也是个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就写信给他，鼓励他留在政治界从事传道，然后呢，留在政治界而不是从事传道。然后他在信中这样写到说：“他说，我们希望也这么相信，上帝为了国家的利益要高举你。”而威伯福斯他收到约翰牛顿的信以后，他就开始去思考，他就开始花很多时间来去祷告，在经过很长时间很慎重的祷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上帝要呼召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去荣耀他。于是他在1788年的日记当中，他这样写道：“他说，我的道路是公众的道路，我的职责是在这个世界里，而我必须融入世人的群体当中，否则我就离开了上帝指派我的岗位。”我想，这个经历对威伯福斯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开始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明白上帝的带领，一生愿意跟随上帝的呼召，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去荣耀神，而他清楚他可以做什么。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题目就叫做《活出呼召》，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3节。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以弗所书。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经文了哈。所以我再简单的跟大家慢慢的来去读这段经文。这以弗所书4章1到3节是这样讲到，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教会是以弗所信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的一种，因为之所以叫监狱书信，是因为它是都是在监狱里所写的。那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四卷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所以被统称为监狱书信。而以弗所书大概就是在保罗在罗马，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可能知道，就是保罗为了他的案件上告于凯撒，然后呢，他最后被辗转的带到罗马，他在罗马有坐监的时间，所以呢，他在那个时段为了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他开始写了以弗所书，大概的时间是在公元的62年。那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城市呢，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那。以弗所城市呢是一个港口城市，它可以说是亚细亚省的第一大城市，拥有亚细亚非常雄伟的港口。 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很多很多当时的商业，他们要进入这个中东，进入土耳其的时候哈，他们可能要经过地中海，然后呢，在以弗所这个港口卸下货物，然后呢，再通过以弗所进到内陆的各个地方。那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这个亚迪米神庙呢，也为古代的七大建筑奇迹之一，那现在已经被毁掉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会发现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讲道2年之久。我们都知道保罗，我们看以弗所使徒行传哈，保罗其实是经常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长的时间，他总是为了布道的话，他总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但是以弗所非常的特别，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讲道有2年之久，可见保罗对以弗所的一个看重。后来呢，为了更好的牧养以弗所教会，保罗还让提摩太去牧养以弗所教会。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就是以弗所的这个罗马的剧场，大家可以看看是非常大的一个剧场，虽然已经基本上被很多都会毁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剧场可能不比那个罗马的那个大剧场啊小，这是挺大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哎，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从这个上面去看这个罗马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剧场，你会发现它边上的时候有一个很直的、做得很漂亮的一个路，对吗？从这些的建筑，你就可以看到说，以弗所城市当时的一个这个繁华的一个程度。以弗所可以跟大家来一个最感官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它是一个大城市。那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以弗所书呢，其实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结构非常清晰的一个书。那以弗所书基本上，我想你们已经在组织学中有查经，基本上它就分为两个部分，那么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那其实它基本上讲的主题就是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说神借着基督与世人和好，那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讲到神的子民成为教会。那么，一个是和好，一个是教会。如果前三章是讲的是教义上的教导的话，那么后面三章，那保罗就想让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了解说：哎，你怎么才能活好，活出这样一个和好的身份？你怎么才能在教会当中能够实现你在教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和使命？那这就是以弗所书的整体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4章1到3节，正好是前面三章和后面三章的一个连接点。那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的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保罗再次强调说他是被囚的，他说我是在监狱里的，但是我要祈求你们，我希望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人相称，这里用了一个词“蒙召”，英语呢是 "You have been called"，你是被呼召的。啊，中文里头可能如果拓展一下，可以说是蒙了呼召。那到底什么是蒙召？蒙召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以前有没有一个申请过一些的基督教的机构或者是神学院的经历？那我以前有申请过，我有申请过神学院。那我也有申请过这个基督教机构，它常常的哈会让你写两个见证。那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呢？第一个见证叫做得救见证。那得救见证就是说，哦，你要表达出来说你是怎么得救的，你是怎么信主的。那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呼召见证。呼召见证的时候就是说，啊，我要收你加入我的机构，我要收你来到神学院里。那我想要知道说你神是怎么带领你。决定全时间服侍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点混淆哈。混淆是在什么？当我们讲到蒙召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有时候意义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的混淆，就常常会感觉说这个蒙召是讲到说关于全职呼召的一个事情。有些基督徒叫做谈召色变，所以谈召色变就是说他一谈到呼召他就怕得不行，因为他害怕说，哎，神啊，你哪天不要给我呼召，你哪天不要让我全时间服侍。那我可不要这样做，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有我自己的生活，请你不要来打搅我。所以这个叫谈招色变。但是大家会看到说，好像 在这节经文里头，四章一节里头不是这么讲的，好像以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写信的对象不仅是以弗所的那些的全职服侍的人，他写的对象是所有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蒙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这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8章29节，这里讲到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头，其实是很好的解释了呼召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它至少包含两个含义。这里讲到说，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什么叫预先知道的人？就神在还没有拣选你之前，他已经要预定你，他已经要决定要拣选你了。我们是被神所选召的，我们是被神所拯救的。那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说，他说还不够，我不仅说要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还要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就得救了就好了，不是的，这个得救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还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得救以后不能停下来，甚至不能只是参加聚会，不能只是传福音，不能只是做做好事。我们要开始问这样一个问题：神呐、啊，我如何才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我如何才能更好的服侍你、跟随你、荣耀你？你对我这个人的呼召是什么？这就是以弗所书4章1节蒙召的基本含义，得救，并认识上帝对你人生的计划，对你人生的呼召，并竭尽所能的去荣耀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的会想到说，哦，所谓蒙召就只是停留在得救的阶段，不是的，不是的。这里讲到说，你要得救，并且认识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不再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你不再是一个追求事业成就的人。你不再是一个追求学业卓越的人，你不再是一个无所事事、不追求的人，你所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效法生儿子的模样，为了更大的荣耀神。你不断的在人生路上去问神呐、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呐、啊，我如何才能更好的效法耶稣基督？神呐、啊，你给我的使命在哪里？神呐、啊，我渴望荣耀你的名。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微波服事一样。他在寻求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做什么，而是说神呐、啊，你让我做什么才能更好去荣耀你？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于蒙召这个定义的基本态度，就是不仅是我已经得救了，而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新造的人，那么我就要开始不断的去寻求神对我生命的呼召和计划。讲到呼召呢？可能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叫做什么呢？叫做圣俗二元论，这个大家可能常常听过。那就是我们把生活的很多的某些事情呢，当做属灵的，那有些事情当做不是属灵的。那其实这种看法是其实有渊源的，因为在这个公元的4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这个尤西比乌，他写过这个教会史啊，最早的教会史，那他也写了这个。另外一本书叫做《福音论证》，那他这里就表达一个观点，他说基督赐下的是两种生活给他的教会，一种叫做完美的生活，生活呢是属灵的，致力于默想，是祭司、修士、修女的特权；而许可的生活呢是属世的，致力于行动，如从军、从政、务农、经商及持家等工作，皆属于此类。他说那些从事许可生活的人。是一种次等的金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从优西比乌的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当中，你会发现，当时的人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圣俗二元论的一个说法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在之前在国内聚会的时候，早些年的时候，那时候我20来岁，然后呢，就常常去参加这个聚会，那我也。有时候呢，常常呢就不知道这个聚会情况是什么样。家庭聚会、家庭教会的聚会，其实那时候有参差不齐的。那我有时候也会参加一些灵派的聚会。那时候呢，常常都就会有那种 所谓的唱民歌、跳民舞的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当时就很纳闷，这个我在想，哎，什么样的歌叫做民歌啊？啊，那什么样的歌又叫做什么样的舞又叫做民舞呢？后来呢，我在一个这个家乡的一个家庭聚会当中，我家在安徽北方，那我去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去这个家里的那些家庭教会找人去介绍家庭教会，让我去参加。那参加的时候呢，我记得他们当时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个什么习惯呢？他们喜欢把流行歌曲啊重新填词，来作为赞美诗来唱。大家想象一下，把流行歌曲重新填词来作为赞美诗来唱。可能不知道大陆你们了不了解这个？如果有些是从港澳台来的，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大陆的一些流行歌曲。我举个例子啊，当时他们就填了一首歌，是那个《纤夫的爱》，《纤夫的爱》大概是90年代比较流行的。那他的词是什么？哥哥你坐船的这个在岸上啊，然后妹妹我坐在船上啊，然后你怎么拉我呀？然后呢，我去的时候他就把它填成这个赞美诗的词，其实词可能填得很好，其实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唱的时候啊，我就整个就完全就出神了，因为我唱的时候，我脑子里头总是那个，这个纤夫的爱那个词和调，你知道吗？我完全没有进入到那个敬拜的那个状态。但是我后来今天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啊，我觉得虽然让我不能够完全的用这首歌来去敬拜神，但是我发现这个家庭教会他做了一件很好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它打破了圣俗二元论的分别。原来流行歌曲的曲调也可以赞美主。实际上，当我开始回忆起当时那个情况的时候，当时那个家庭教会在那个农村的那个院子里头，那有一两百人，哇，他们是真心的跪在那个院子里头，下面什么都没有铺，也没有什么软垫子，然后就在那里去敬拜神。我想到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很感动。他们可以。印着他们的心，他没有把它分为成什么民歌或民舞，他们就单纯的来去敬拜神，甚至用一个普通的流行的歌曲。其实，马丁路德在以前哈，在改教时期，他也经常把一些酒馆里唱的曲调改成赞美诗，甚至我们现在唱的某些诗，是一些我们认为是经典的赞美诗，很多有不少都是从马丁路德在酒馆里去改编的。他自己呢，这样说。在评估这个对于这个圣俗二元论的这个说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修士和神父的工作无论如何艰神圣和艰巨，在上帝的眼中都和农田的农务或家庭主妇的家事没有丝毫的差别。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工作都单单以信心来衡量。更确切地说，如果修士或神父缺少信心，仆人的建议往往比修士或神父的进食和其他工作更被神悦纳，这是他在这个教会被鲁巴比伦这篇文章里所写的。实际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头也这样写到，他在这样写到说，他说，在婚姻的产业里，他这样写的，他说，人在为婴儿换尿布的时候，上帝跟天使都在微笑。那这里就是讲到历史当中圣俗二元论的一个极端。那我们可能看到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极端。我觉得现在如果在北美的教会，你讲到圣俗二元论，他们可能都会理解，他们可能会明白。但是我想讲另外一个极端，反而是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大陆，中国大陆，还是在北美所面临的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叫什么呢？叫做呼召世俗化的极端。那个极端是刚才我讲到说，马丁路德在改教时期，他是驳斥这个圣俗二元论的。但是呢，慢慢的人们开始意识到说，你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可以荣耀神，那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清教徒的时期呢，当时有个很著名的词汇叫做清教徒伦理，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强调说，只要我们从心里头为荣耀神而做，我的工作也是一种护照，我的工作也是一种护照，这个被称为这个清教徒伦理。但是呢，这个清教徒伦理在这个现在的观念当中，现代的观念当中，其实开始慢慢，最初其实清教徒伦理。在美国，它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的发展的。可是慢慢的，在现代的时候，又有一些走偏。这个走偏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们过分的强调工作是神圣的，在工作当中荣耀神，慢慢的变成了在工作中荣耀神，变成了工作 就是荣耀神。大家注意这两个的区别哈，一个是我在工作当中，我带着一个荣耀神的心态来去工作；还有一个是我就觉得啊，我工作了，我就是荣耀神，这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的第30任总统这个叫卡尔文 College，对，他在这个讲到说，他说他就这种这种观念，这种偏向的观念。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偏向的观念，他是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就是敬拜，他没有强调说这些工厂里工作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他说你只要在工作，你就是敬拜。同时，这个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也这么说的。他说，工作是人类在道德上、生理上、社会上的救赎。大家去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有点走偏？这种观点不知不觉的把呼召世俗化，把工作当做荣耀神的一个借口。如果你没有效法基督，没有荣耀神的心，那你我觉得哈，什么工作都不能够荣耀神。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正是对我们当代基督徒的一个挑战。有时候我在教会当中，我在团契当中，我跟弟兄姐妹一些分享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北美的工作的形态有一些特别。比如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多数的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就是工作、身份、工资。那如果他拿到身份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就是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那当他在提到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下意识里有一种观念：这里工作就是我努力工作，我好好聚会，我按时奉献，这就活出神的护照。其实我觉得对，但不完全对。而不完全对的是什么呢？慢慢的，我们会养成一种习惯，就在于是说，我们缺乏的问这样一个问题：神呐，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才是荣耀神，工作不一定都能够荣耀神。我妻子最近在教会里头开始教这个，其实已经教完了，上面3个月时间，她开始教这个一个主日学，是叫做非凡女性，这是以前我所在的机构这个经常要教的一个课程，它主要是针对姐妹的，所以呢，只有姐妹参加。那。他在教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部分呢，就是要让你去认识、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去写一个你的个人使命宣言，这个叫做好像叫做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个人使命宣言。那我就听我太太说讲一些这些经历，因为她有上主日学的，她就开始跟我分享这些经历哈。那她说。他说，很多姐妹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如何去荣耀神。有，因为他们很忙，他们特别是有些这个全职的妈妈，她还要照顾家庭，她还要送孩子上学，等等等等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一位妈妈，她让她写这个个人使命宣言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她就分享说，她说我整天都在忙着照顾家庭，我送孩子上学、放学，去各种兴趣班，然后做饭、做家务。我感觉我的这个时间全部被这些填满了，我甚至在灵修的时候，我都觉得有时候断断续续的，有时候不灵修吧，又带着一种很内疚的心理，然后了吧，灵修了吧，又好像没有那么优质的时间来花时跟神在一起，等我愣过神来的时候，1个月、2个月、1年都过去了，所以当他上这个课程的时候，他不知道如何写，他也觉得很沮丧，他就开玩笑说，他觉得也许相夫教子就是我的使命。我觉得相夫教子可能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使，很多姐妹的使命哈，就是说这是不是说错误的？但是重要的是说你要有一个态度，你要去问神，你要如何去带领我？我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家庭当中，我依然去荣耀神？然后呢，我太太就鼓励他，告诉他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是，你要去想上帝怎么去荣耀你。那后来这个姐妹就真的去写。他写了以后，他写了一些话，然后呢，成为他个人生使命的一个宣言。然后这个姐妹，我只去听我太太分享说，这个姐妹最后很兴奋的去分享到说，其实她的生活没有改变很多，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开始去思考，更好的去效法基督，竭力的去荣耀神。我觉得人生都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刚才我们在主日之前， 我跟吴长老还有其他一些听众就是分享啊，我都很羡慕他们都现在进入空巢期。我现在带孩子的时候，我常常是想到说，什么时候我才能进入空巢期呀、啊？我最近在学习这个教会史，其实我之前这是我第一次，之前我在学语言，这是我第一次用英语来学习这个教会史，我压力很大，我经常有时候很多专业词汇我就听不懂，听不懂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因为是现在是在线的课程，它有个自动生成的字幕。但自动生成字幕有识别率不高哈、啊，我就一个字敲猜，然后再谷歌再敲再猜，其实这个过程是，我就感觉好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去学习。但是有一个同学就特别的鼓励我，那个同学是什么呢？然后他在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讨论坛里头，这个论坛里他就分享他说这是我最后一门课，他说我经过25年我已经学完了，终于学完了这个。他是5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他说我在这里学习，这是我25年里学完了最后的这个一个课程。然后我听了以后就很被鼓励和感动啊！我可以想象他在这种忙碌的阶段当中，他是如何来去活出他的使命的。我觉得重要真的不是说他做什么或怎么样，重要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思考度，就在于说他常常会问神呐、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我如何更好的做？才能更好的去荣耀神。保罗提醒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活出呼召，行事为人要与呼召的恩相称，并不是一个口号，并不是说我只是立了一个旗子就好了，这个目标就结束了。不是的，他在第二节、第三节当中，他继续讲到了呼召的根基是什么。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保罗在这里第二、第三节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来仔细看这个经文哈。其实你会发现，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里头，他讲了四件事情。他讲了说啊，我要鼓励你，你要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你要怎么去做才能与蒙召的恩相称呢？他说：“你要学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在爱里彼此包容。”但这他在这爱里彼此包容，其实是在形容这三个事情的。怎么样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你要用爱里彼此包容的宽容态度来去谦虚、温柔、忍耐。同时呢，你也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那基本上他讲出了一个点，这个点就是活出呼召的四个根基。如何活出护照？当我们保罗说你要与你蒙召的人相称的时候，保罗并不是说只是立一个旗帜，只是立一个口号。保罗要说，我要告诉你，你要如何去活出护照。你要谦虚，你要温柔，你要忍耐，你要竭力保守合一。我们分别来看一看，保罗是这些根基到底是什么？谦卑、谦虚，哈。谦虚，保罗认为活出呼召的第一重要的品质。其实，在古希腊人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他们的眼里头，他们不认为谦卑是美德的。他们有这样一句话，常这样说：“他说，丰富的人生不给谦卑留下任何余地，丰富的人生不给谦卑留下任何余地。”同样，我们现代人的观点也是认为，到底什么谦卑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现代人认为谦卑，常常会说：“哦，你要表达出，至少你外在要表达出来一个态度，就是，要把自己放低，我不行，我什么都不是，I'm nothing，I'm nobody，不行，不行就说不行，行也说不行，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态度，对吗？不行就说不行，行也说不行，但是在神眼里头，谦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耶稣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心柔和谦卑。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我们如何在神的眼光和他的话语里看待自己。谦卑是我们如何在神的眼光和他的话语里看待自己。让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去应用这个谦卑吧。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彼得的不认主的例子，三次不认主。那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对门徒说，他说：“今夜呀，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那门徒都听了，这时候彼得开始说：“他说，众人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当时，彼得跟耶稣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从神的眼光，从这个耶稣的眼光，他很清楚的就看到了像彼得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特质，像彼得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像彼得现在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的一个程度，他要跌倒。可是呢，彼得觉得，他自己的观念里头，他觉得怎么可能？我就是众人为你，他说就是众人虽然为你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耶稣又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怎么回应呢？彼得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其实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里头啊，讲了这样一句话，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彼得说，他说耶稣你的观点不对，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然而其他门徒呢也都这样说，那就意思是说门徒的想法跟彼得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跟耶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后面的情况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彼得为自己的三次不认主，圣经上说他大声的痛哭，他哭的是多么的撕心裂肺，他哭的是多么的发自肺腑。为什么？因为他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用神的眼光和神的话语来看待自己，当他看到自己的行为真正的验证了说我是错的，神是对的，我没有用我的价值观是错的，神的价值观是对的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懊悔，他大声痛哭。还有什么比亲身经历神的话语让你亲身经历你生命当中的悖逆和懊悔，以至于你大声痛哭的时候更让人认识到神的价值观吗？想C.S. 路易斯他这样讲到，他说骄傲基本上是竞争的，骄傲无法从拥有的某事物得到快乐，只有在比旁人拥有更多的时候才感到快乐。我们说人会因富有或聪明或美貌而骄傲，但并非如此，他们是因为比其他人更富有更聪明或更美貌而骄傲。我觉得这里都讲到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不谦卑的人或者说一个骄傲的人，我们常常会用我自我的价值观来为自己建构一个谦虚的标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上帝的眼光来去看待自己，从来没有用个上帝眼光来去看待自己。我们来看第二个点，保罗在讲到这个谦虚的时候，他想强调什么？他说：“哎呦，你们要学会谦卑，你们要理解神的话语，并且你们要用神的话语来规范你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你就真正的谦卑了。”那同时呢，他讲到说：“你们要温柔。”什么是温柔？温柔不仅是对人的态度，更是对神顺服的一个标志啊。新约当中呢，温柔常常会描述人对神的话语的一个顺服哈。所以这里经文这雅各书里有讲到说，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神所栽种的道，这样就能救你的灵魂的道，就是就能救你灵魂的道。大家看这些经文里头都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你看到神的话语是正确的时候，你不是一个被你推开的，你是一个哇，我想要听，我想要按照这个话语去做，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实际上如果说谦卑，刚才我们讲的谦卑了，谦卑是认识神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温柔就是顺服神的价值观，顺服神和他的话语。我们为什么常常强调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要结婚应该是基督徒和基督徒要结婚啊。当然 情况比较复杂，但一般我们要鼓励信与不信都不可同负一轭。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共同的标准和价值。不是所有的基督徒结婚 couple 都是好的，情况都是好的。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以神的价值观为生活指导方针的家庭，不管他们遇到多少的冲突和挣扎，我觉得他们最终会走向更完满和更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神和他的话语为主要的，为最基本的价值观。不是吵架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你的观点，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你的标准，这是我的标准，而是说神的标准是在哪里。我和我妻子，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真的常常这样做。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沟通就是我说我学习，刚才我说我开始神学的学习很压力很大嘛。然后我就找我的一个香港的同学去借他的笔记，我觉得可能香港他们的从小到大可能是用英文上课，所以他们听的就比较好，所以我每次借他笔记看，那我如果听不懂的，我可以看，对不对？然后呢，我妻子就善意的提醒我，她提醒我说："哎，你借别人笔记是不算作弊吧？"啊，我想了想，不是啊，我说不是不算作弊，我说其实按照我内心的那个罪恶的心啊。我是更希望说，这个香港的同学，你考完试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考的什么内容，然后我再去考试？因为我们都在网上考试嘛，反正考的内容都一样。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问，我只是借了笔记。我在想这个沟通过程是什么？其实我在想，我跟我妻子，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哪些是有些界限的，我们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有些界限是不可以越过去的。所以我觉得温柔不只是一种态度，温柔是顺服神话语的意志。和决心。当你开始说要真的去说我要去与蒙召的人相称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就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在于我要认识神，我要谦卑，我同时我也愿意顺服神，我要谦卑和温柔。对，那保罗在讲到这个谦卑和温柔的时候，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品质就是忍耐。忍耐，我觉得。中国人也讲忍耐。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忍耐的品格。比如说，我们常常会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百忍成金。还有什么？我特意找了一些关于忍的这个词语哈，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式的忍耐，常常在更多的时候是人为的一种谋略。为了某一个人的目标而采取自我限制的一个步骤，而限制的一个步骤，有时候我小的时候，那个经常有些坏孩子，我们叫做小痞子，然后呢，在社会上经常喜欢在胳膊上，刻一个很丑的人，现在看起来那个人是还挺丑的，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以前就经常喜欢，要么是在这里刻一个，要么是在这里刻一个，我曾经这个有一个门徒，然后呢，零几年的时候，大概是07年左右吧，对，一个门徒，然后我就注意到说，他经常穿在即使在夏天的时候，他经常还是穿长袖的衣服。那我就问他说，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夏天有时候很热嘛，就穿短袖嘛，对不对？短袖短裤就这样的出去了，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注意到他每次参加团契的时候，他都穿着长袖的这个衣服。然后我就有一次，我跟他私下里头就问他，我说："哎，为什么你要这个穿长袖的衣服？"啊，他告诉我说他信主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为什么不好意思呢？"他说："其实因为他在这个手腕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刻了一个忍，初中的时候刻了一个忍。然后呢，他后来悔改了，他又觉得这个不好。然后呢，他又找个烟去烫他那个忍。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怎么说，很难过啊。一方面又觉得我是说，我就真的觉得好为他感到难受，就觉得说我知道他的心意是好，他悔改了，他觉得他不愿意将他生命当中的这个，或者是让别人去跌倒吧，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就鼓励他说："我说神接纳你，你不用担心，我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就穿短袖。如果有人问你，你就告诉他，我相信别人不会感到难过，别人反而是因着你生命的改变而向人感恩。"那后来他真的就改变了，他勇敢的去。穿了短袖，然后呢，把他那个用烟，你知道用你用烟烫那个皮肤以后，那个皮肤好了之后，其实是出现各种各样的 白白的一块一块的那种，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恩，因为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丑陋的地方，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是没有办法你人为去把它去掉的，那可能都成为我们一生的一种回忆。当我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一颗悔改的心一定会在我们当中。但是当我们回忆的时候，我也相信一个感恩的心，上帝饶恕我们的心也会在当中。所以，忍耐，圣经的忍耐可与，中国人讲的忍耐不一样。圣经的忍耐，他首先承认人是不可能忍耐的。他说，忍耐乃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吗？他说你是不可能忍耐的。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才能够让你活出忍耐的品质，而你靠自己所结的果子不是忍耐。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在一些当中会挣扎当中，一方面我渴望去活出一个得救的新人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表现都符合都让上帝满意。但一方面，我发现其实我内心有很多很多挣扎。我有些时候我的行为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是我克制我自己在外在表现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到了一个程度，我会发现哇，做基督徒好苦啊！做基督徒总是这不能那不能，这不能那不能。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种方式。圣经上说，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当你可以看到去经历那是基督的大爱的时候，你品质就自然而然活出来。这是不是说我们没有挣扎？我觉得有挣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去经历神，去认识神，去了解这个神是何等的真实，去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当你越来越经历他，你生命的品质自然而然就活出来。所以顺服圣灵也就更加容易了，忍耐的品质也就活出来。唯有依靠神，才是真正的忍耐。那圣经讲的忍耐，这个里讲的忍耐是什么呢？这里忍耐是面对他人不轻易采取报复的心，面对他人不轻易采取报复的心。圣经讲的爱是恒久忍耐。我想举个例子，我讲到说在教会当中，我们去如何去面对忍耐。其实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需要操练忍耐。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嘛，在一起就有冲突，有冲突就要学会去解决，也解决不了就需要忍耐，忍耐不了就有冲突，常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的挣扎啊。如果你在一个大教会还好，那大教会的时候呢，可能你跟这个人之间冲突没解决好，哎，算了，我大不了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困难的是什么？困难的是你如果你在一个小教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北美华人教会为例哈，几乎90%的教会都在100人以下，我称之为这个叫做北美华人小教会的忍耐。如果我在一个小的教会当中，如果我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有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是当我跟他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自己内心的属灵的生命又没有办法去学会忍耐，又没有办法去与别人和好的时候，往往是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最痛苦的时候。你在一个教会时间越长，你越会经历这一点。一年、两年、三年、五年、10年、20年，你在一个教会经历的时间越长，你越会明白说，忍耐是基督徒生命一个宝贵的品质。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我们是一个小的群体也没有关系，我们要常常看到说，有时候上帝会把我们逼入一个绝境，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去学会饶恕。最后呢，保罗讲了最后一个品质，那是就是合一。合一其实讲很多哈，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是真的是讲合一。那我想强调一点，保罗在这个经文里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圣灵合二为一合一。他这里讲的说是在圣灵里的合一，这个合一 不是一个表面的合一，不是凭着血气的合一，不是凭着肉体的合一，而是一个因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圣灵的合一。我就再也没有比基督教的信仰更强调合一了。那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就为信徒祷告，他说：“祈求你让他们彼此合一，彼此相爱。没有合一，信徒就会偏心极路；没有合一，教会就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基督徒邮报啊，有个网页是讲到说合一教会的七个显著特征。哎，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就调查了100多所教会，可能都是美国的教会，他就调查100多所教会，然后他就看到说，哎，他就想了解说教会，他就问他们这个，你们合一你们有些什么特质嘛？那很多人回答的都不一样，他就去做总结。那然后他去采访一些合一的教会，也采访一些有分裂的教会。那这些教会当中呢，他就总结了七个特质。那我觉得这七个不完全就一定符合或怎么样了，但是我想分享出来跟大家去反思一下，哎，这七个点是什么样的？他讲到说合一教会有七个特点，第一个，往往较长的牧师的任期的教会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比如说。他说平均的这个长时间任期是在8.2年以上，基本上在8.2年以上的话，那才算是比较长的教会任期。如果你这个教会2、3年就换一个牧者，2、3年就换一个传道人，那这个是很难合一，很不容易，因为你需要重新适应，你需要重新建立关系，你需要重新去建立你的团队，不容易的。那第二个是他讲到说，时间短、频率低的商务会议，就是我觉得不商务就事工会议吧，他们就觉得说，哦，有时候不一定开很长的会。那有时候也要开一些时，就是大多数就是比较时间短和频率低。他说，大部分的教会往往都是，比较合一的，都是一个月一次，或者短一更短，或者更长，时间短或者是频率怎么说，就是间隔时间更长，对。然后，还有一些教会，他说有些，他发现有些分裂的教会，他说。有些教会可能一个星期都开好几次，这个，他们也会给人带来一种压力，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分裂。当然，我不全不好，我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我只是鼓励大家去思考。那第三个就是对教会成员展开的事工，往往他们对非基督徒和非教会成员展开的事工大致都会平衡。不是说他调查一个现象，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分裂的教会基本上只是专注自己教会内部的事，几乎所有的，他是这么样一个答案。然后第四个就是更加祝福新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看重去怎么去帮助那些新的基督徒，怎么去帮助他们生命成长。第五个是合一的教会也是高度的关注小组和主日学的事工，他们非常看重小组的连接和主日学的事工。第六个就是他们非常强调共同的祷告，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是祷告成为我们一个形式，一个开始的祷告啊，一个结束的祷告啊，不是不是。他说，他很看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重花时间一起来祷告。我觉得我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当中。我就是我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想做个团契。为什么团契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到底什么上我们想去连接哈？在大家弟兄姐妹都刚刚信主，大家都很热心，大家也都不成熟。那是到底怎么去连接？我就想到那个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我们常常在一起分享，分享完了以后，我从来不结束，就是祷告。而且我们祷告不是，好，现在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就结束了，不是的。我们祷告往往常常都是那种绘画式祷告。大家知道那个绘画式祷告吗？有在美国是不是叫做爆米花式祷告啊？就是我们就是再写下来，然后我们就。神感动你什么，你就祷告什么；神感动你什么，你就祷告什么。大概可能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感动完了，可能半个小时我们才结束。有时候中途有弟兄姐妹，那时候就不会觉得很害羞，你明白吗？就是说，有弟兄姐妹啊，他祷告的时候，他突然有感动，他就开始唱一首歌。然后呢，我们也跟着唱。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也没有什么东西，基本上我们有个歌本，那歌本里的歌，那个时候99年左右吧，就是赞美之泉刚刚出，还有这个天韵的，还有这个一些经典的赞美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记歌词嘛，所以大家基本上他一唱歌词就会了，因为我们大家就是口唱心和的就开始去敬拜主，敬拜主完唱完这个歌，我们又继续祷告，哎，我觉得那个过程真的是增加弟兄姐妹那个凝聚力啊， 他们看到说我们在共同寻求神事上当中是那个，然后祷告完以后，我们就一起去聊天、吃饭呀，分享我们的感受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是很好。那最后呢，合一教会它成为最后一个特质是什么？他说，大部分的事工都有普通人带领。我觉得平信徒领袖是我们教会发展的一个挑战。一个教会如果他的主要的这个事工负责人都是全职同工的话，我这个教会很难去发展。平信徒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鼓励那些普通人去带领。哎，我这个讲又讲多了，我再讲一个例子。我最近，因为我们神学院毕业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想要留在美国，他们加入一家机构，然后我就鼓励他们，我就因为我现在在这个一个学生团契，然后我就邀请他们委身到这个学生团契里来，然后他们是音乐毕业的，所以他们专职是音乐。然后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他就分享他在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观察是对的。他因为在敬拜的时候，他就讲到敬拜嘛，他说我们在敬拜中，我们目标到底是什么？他说，在学生当中，我们敬拜的目标真的不是弹得有多好，唱得有多好。其实有些弟兄姐妹唱的还有点走调，也从他的专业角度，或从有些弟兄姐妹弹的也不是那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怎么更好的让弟兄姐妹参与进来，怎么更好的让弟兄姐妹能够被灵力所带领，圣灵被圣灵所带领。所以，一个基本的原则，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开始就来了3个月了吧，他就开始去做了一些改变。我跟他讲，我说你先去观察，然后你再去做一些改变。他也都听。那最后呢，他就做了一些改变。他做了一些什么改变呢？他改变就是在于，他不再强调技术性的。有时候那时候之前，那时候他们这个敬拜啊、彩排都花很多时间，尤其是那伴奏的，他们要求很高。然后最后他就说，我们不需要求很高，我们可能一次就一个吉他，甚至不要伴奏，我们就是让你去鼓励你唱，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去真实的去表达你的心情，去唱，去带领，这样我觉得后来效果不错。虽然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不是所有的效果都不错，就是有些弟兄姐妹真的也唱的也不是那么好。对，我就想表达一下，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活出那个鼓励的氛围，我们活出那个彼此扶持的氛围，我活出那个敬拜的氛围，这是我想要表达的。而这些人，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来去带领整个教会的事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1章3节。其实大家没注意到，当保罗在讲这4个根基的时候，我用红圈打下来。他说，你用爱力彼此包容着去做这些事情，同时你要用和平，在和平里联络的，来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他都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个人呼召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得了，个人呼召从来不是一个人完成了。当我们讲到这个，你要活出你的，你记住你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们像好像那沙漠里的安东尼一样，我们躲在一个洞里头，我在或者在修道院的一个修道士一样，我们躲在那个修道院里头，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群体，我个人修行就好了，从来没有。他说，我看刚才再看那个新闻，他说你们要彼此宽容，你要在联络当中。你要是一个群体的，所以你要活出的呼召的一个环境是什么呢？是一个群体。在葛尼斯，他在写这个《呼召》这本书，《一生的呼召》这本书的时候，国内是有出版的。他这本书里头，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约的共同体"的概念。那这个概念里头，他就讲到说，他说"约的共同体委身于集体呼召，意指我们必须毅然决然的，我是写错了，毅然决然的。"抵挡现代漫不经心的个人主义倾向。第二，委身于集体呼召，意指我们必须在一切的个别呼召当中尊重整体的目标及利益。第三，委身于集体呼召，要牢记我们必须不断的更新，甚至为了个人更新，为了要更新而更新。所以他强调是个人的更新。那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哇，如果我们今天在大学城教会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如果我说我想要立志活出主的呼召，如果我想说我要活出的与主的蒙召的恩相称，不是我个人的，你光是个人是不能够活出的，你必须要委身在整个群体当中，大家一起来活出这样一个呼召。我们不仅有一个个人的呼召，作为这样一个教会的群体，大学城教会的群体，我们还有一个集体的呼召。而作为个人，我要不断的更新自己， 我要为了更新而更新。我要的是，我要我的生命与神更加亲近。我要弟兄姐妹与神的生命、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我们要彼此都活出个人的呼召，这样我们集体的呼召也能活出来。我要彼此在相爱的过程当中，要在圣灵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宽容、彼此忍耐、彼此谦虚、彼此温柔，活出主的呼召。不容易，我觉得是不容易。你的时间经历的越长，你在一个群体当中，共同群体经历越长，那个挑战也就越大。不能说挑战越大，应该说你经历的越深，你会深深的感到说，你需要更加的谦卑、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合一的心，因为我们都在一个群体当中。让我来做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我们讲到呼召，我们透过以弗所书4:1-3讲到呼召。那么定义到呼召的定义是说，我们需要去得救，认识到我们得救，并且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并且竭尽所能的去荣耀神。我们也讲到说呼召的4个根基：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合一。更重要的是，我们想提醒大家是说我们需要有个这样的呼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一生的去效法主耶稣基督，活出主的呼召。我再次的做出这样的一个总结：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我自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认识自己是有呼召的。我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生立志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我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常常的不断去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愿我们都达成这样一个心态：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不是一个人实现我们的呼召，我们是一个群体在实现我们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同奔这天路。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带领我们一起的在世界的不同地方组成教会，或大或小，或大群体或小群体，但我们真的是在这样同一样一个每个主日的早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同唱，一起来唱赞美诗，也去同心来去敬拜你。主要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的特权你所赐给我们的。主要我也求你真的是透过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我让祈求你真的是让弟兄姐妹心里头都能够大大的发起那涟漪，使他真的是明白说，他们的生命不只是停留在得救的地步，他们要逐渐的从吃奶到吃干粮，逐渐的到成熟到那完全的地步。祈求你让他们能够开始立志的寻求神的呼召，并且去愿去荣耀神。主要我特别的也为着教会来祷告，求你继续的带领大学生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疫情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活出这呼召来，也活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合一的品德来。所以主啊，求你来让我们就这样一起，让我们就成为一个群体，让我们就成为这样一个集体的一家人，来去敬拜你、爱你，一生一世在主的殿中活出主的呼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的。